嗨，我是住在中国北京的乐。
嗨，我是住在新西兰基督城的闷。
这里是我们的声音日记本，
这里是你们的心情自留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Hello， 大家好，我是 Lemon Talk 的主播之一，不是闷。
哎，这怎么成了一个之一之二？怎么成了一个固定的打招呼方式？
成梗了，
是不是？大家好，我就不说我是多二了，我是乐乐。
你刚才一说让我先打招呼，我就想把这个二放给你了，你知道吗？我赶紧就说我是之一了。
是不是？
乐老师放假在家干啥呢？
哎，我这两天就是把那个之前的我培训就教培的一些笔记说整理一下嘛，然后当时也有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把那个文具又稍微整理一下，写笔记时候就想拿一些中性笔嘛，然后我就想跟你必须跟你吐槽一件事情。哎，我就拿到了我以前买的一些中性笔，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中性笔它在那个握笔的那个地方它不是会是那种橡胶嘛，就那种白色的橡胶，
对，防滑。
对，我发现这个笔才用了也就一年吧，就可能是我去年买的，这白色橡胶就全黄了。
这个是一个文具通病，你要说现在有哪个品牌能把这个白橡胶能让它保持白，我似乎还真没遇见。
就是它还不是，
你说到这个是个通病，
是不是？就它不是那种说我因为手上肯定经常摸别的东西，拿笔时候白色东西可能会脏，对不对？然后它那个橡胶又比较会有一些那个字进去了，那我也认了，对吧？但是那种字你拿那个什么纸巾啊好好擦一擦其实是可以擦掉的，但是它是那种发黄就是那种明明挺好的一支笔，它就这儿发黄了，整个是一支白色的杆子，然后这儿发黄了，哎呀好糟心啊，我就气死了呀。
就我非常能理解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选新笔的时候又特别容易去选白色笔，我因为它看着干干净净的就很好看嘛，
对、啊、
搭配那个笔杆子你就觉得很简洁那个感觉，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白笔我容易黄，你说为什么？你哎，我不知道这个技术上是有多难，但是目前就没有谁能解决这个点。
对呀、啊，我拿了两三个品牌的，就是那种橡胶笔，我都看都这样了，然后这我的这叫一个难受。但是那种就是那个黑笔握吧，倒也不能不接受，但就感觉那个白笔握那还挺好看的，然后或者一些特别浅的颜色的，它也是容易发黄。
我觉得最明显还是白色，
是。
然后有一些浅色，它比较浅，它可能就稍微扛一点，它可能也有变色，但就不明显嘛。白色是最明显的。你说到这个是很多人都吐槽过的事情，
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在生活中还不少见。就是你觉得这个点它不大不小，它又不影响你使用，它就是有点不好看。完了呢，还不是一到手就能发现，它还用了一年它才出现这个问题，你也没办法说我找品牌去换，那也不可能了，对吧？都过这么久了。但是不是啥致命伤，可是有时候就是觉得膈应，
对，
就是觉得不愿意接受，对吧？
对。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然反正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然就来一个细节控大吐槽。
细节控大吐槽，我们就从文具开始。
对对，
就你开的这个头，我们就顺着这个往下说。那还真不少呢。你说到这个发黄的事情，你刚刚在形容这个发黄的时候，你让我想到啥？就是那种纸胶带
啊、
那纸胶带不是咱们以前都是十米一卷嘛、其实能用完的就特别少，多数的都是囤在那儿了。
是的。
然后完了，有一些尤其是早年质量不太过硬的那种，它就不经放。真的不经放，它不仅会发黄，哎，发黄真的就不好用了，真的不好看，贴在本子上，那本子白啊。
它发黄之后还会连带着发黄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
对呀，
失去
粘性，
粘性，对吧？
对。
然后或者就是
翘边，看着我就不行了，
对，
疯了。
或者是撕纸，就是它揭不开，它就跟下面那层就搞到一起了。
对。
对吧、
哎、还有更严重的是它根本就粘在它那一圈上，我都撕不完整、
啊、就是撕纸嘛，就是它会撕下面那层的纸下来。
是的是的，
对，
就废了，这一整卷就扔了。
你是不是很 就那时候有一种什么心情，就是我反正我啊，就是咱先不说，我先说我这个发黄的笔杆和这个发黄的胶带啊，我就是干了一件非常浪费钱的事情，就是扔了，因为我实在忍不了。
我早年你记得吗？咱们那个时候买就是胶带最疯狂那个时候，
嗯，
咱们不是买特别多纸胶带吗？
对。
然后后来我有一次我就大整理大清理，我真的是拿了一个大垃圾袋，然后把那些发黄的粘性不好的就直接扔，那没办法，
你
送都送不出去，没办法用啊，那个它直接影响的是它的核心功能，
对，
它也不像你那个笔握黄了我忍一忍算了，
忍不了，
我能写它这个忍不了，
笔握我也不
行，对，哦，你笔握你也不行，
笔握也不行，
这个纸胶带真的就是用不了了。然后还有我早年买的一些那种当时就是纯买样子的那种便利贴，带粘性的，也是过了一年就不行了，撕不下来，没有一张能完整的撕下来的，
那个也会
全部撕破，
是，就是这个
都扔了。
胶的这个问题好像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但是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像咱们这样有经验之后你就发现带胶的东西它是讲究技术含量
的，是
的，有
的
东西是可以买那种很便宜的平替的，
嗯，
它就不影响，
对，
但是带胶类的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
是，
对，
哎，这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特别也是让你就是扔了吧，你说你不扔你就放在那儿，你看着又特别生气，
没用。
对，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中性笔啊，也是咱们都觉得还不错，很喜欢的那些啊 brand 的中性笔
啊 brand。
然后，比如说我去年买了，然后这支用的很多，然后呢，后来呢可能用了一半没用完，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后面这段我就用别的笔了。然后呢，今年我又想起这支笔了，我就拿出来再写。明明那里面那个笔芯里面的那个墨水还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呢，它就写不出来了，它就断墨，它就在那个纸上飞白，然后写不出连贯的字。
那也是很糟心的。我有时候我会一写它，然后我发现它写不出来，我首先我会想，难道我把它写完了，对吧？
对，
我就把它扭开看
一下
那个笔芯。如果真的写完了，我就会觉得，哟，你看我，哎呀，咱没办法，就是写字写的那么多，你看空瓶了，对不对？又用完了。但是我一看，我去，这还有一大半呢。
对，
然后就拿在手上开始甩。甩也不行，用各种办法都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我还会把它从那个笔里面拆出来，然后就是弹的那个，就是、
哦、我还会吹它，就把它叼在嘴上，像吸管那样吹它，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努力了。
小时候的那个就是
对，
用
各种招，
对各种的那个招数又来了。
是的，小时候这几招是有用的。
现在不行，
但是现在这还不行吗？
不行，
对吧？
都不行，
解决不了。
对，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
然后你怎么办了？我就又扔了。
我就只能又扔了呀，那我还能怎么办？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扔了真的，你明知道它没救了，写不出来了，但是你去把它扔了，你还是活生生有一种很浪费的那种感觉。
对，
就觉得很可惜。
对，
但是你不扔呢，那就只能放在那儿也没用，
因为
就特别尴尬。
它没有写完，你知道吧？你就会。那个跟那个笔杆一样，它也能用，但是它就是看着你就那个细节
就
感觉，你知道它特像什么吗？我就觉得它特别像，就是挺好的一个，你看现在夏天嘛，这个白溜溜的腿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大红包，你说它这个包、这包起码它还能有下雪那一天，但是你当时刚咬的时候、你就很想去杵它一下，因为你看着就很糟心、
你说到腿上有个包，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这差远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拿那个指甲在那个包上面摁一些印，
我也是，
就是掐那个印子，然后我还在上面弄一个甜呢、我还弄一个米啊什么的，
十字
不同的，
我弄十字。
对对对。哎呦，
那你说
对呀、就
这个
包是临时的嘛？
对啊，那我们对发黄了的那个笔握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你给他掐个十字、米字、田字也都不管用。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发黄的笔握，我好像比你的那个能忍的要稍微强一点。我还没有因为那个发黄去把它扔了，但是确实它肯定就不在我 很想看见的
范围之
内
了。
对对对
对，
对
吧？
肯定会失宠。
你像咱们这些人，又有很多的中性笔，然后笔杆子又特别多，然后那你就那换一支用呗。然后我就想，反正我这么多，就干脆扔掉算了。
是的。我到后面有时候我在选择颜色的时候我是会稍微注意的，我就不选那个白笔握，但是有的它就是白的比较好看，
是
那也没办法，
赶上了就没有办法、
嗯、赶上了、
嗯、
这真的是
是。
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啥，你说写不出来的时候、
嗯、
我还有一种是钢笔的问题，它你说钢笔它如果自己飞白那也是很糟心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对，
但是还有一种是我墨明明前两天刚灌满的墨、
嗯嗯、
然后呢我就换着写嘛，我就可能有几天没写这支笔，等我再一写的时候干巴了没墨了，就是那种密封性不好的，你扭开一看墨没了。
我尽量不点名啊，就是这样，我有一支负压上墨的钢笔，然后
啊，
他就有一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我这支的品控问题啊，还是这个钢笔都有这类问题。就是他，我那支负压上墨的钢笔，就是我一段时间不用之后，我就需要把负压那个杆拉出来一点，再重新往里面打一下，它才能让墨很好的过去。
不是，我想请问，就是咱知道的负压上墨的笔也没有几支，
那这段掐了，
范围已经很小很小。你又不是什么活塞上墨，你是负压上墨，那我一下子我脑子里就有名字了。
好，
你
知道就行了。
但是我的那个是上墨器的
啊、
著名欧洲品牌上墨器的、
嗯、
我的好几支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就上了墨之后我要么就可着
它使劲写、哦、那我也知道是哪个了。
哎，是不是那某个那个什么、
嗯、
对吧、
嗯、
那个开头的啊、
嗯、
那个字母开头的
啊、
嗯嗯、它就是你可能一周你不去用它，你再一去用，哎，笔杆子里的那个墨水就没了，你一看空了。
对对，它就干掉了，
人间蒸发。
对，尖
它干了，
尖也干了，
密封性不行。
对，里面也干了。
是的，
对
对，所以我要么我就灌了墨之后我就只用它这一支笔，我赶紧写，要不然我不写也就没了。
哦，我后来就给那个牌子的笔，它不是，而且它那家是因为是欧洲的笔，它那个上墨器就是容量比较大嘛，欧洲笔不好多容量都大嘛，我就只给它上三分之一，后来我就那么干、
哦、
这样的话我就写个几天、哦、如果墨水真干了
至少
也不是很浪费，
比较少。
对
对。哎，挺贵的一支笔呢，咱们这还憋出这么些使用方法来也是不容易啊。
你看啊，这个咱们今天这个有大概的聊的方向之后是说好了不点名的，然后马上差点就要报人身份证了。
越说越具体，越说越具体，真的是绝了。咱们这个电台吧，哎呀，怎么讲呢，就是咱们这都是有文具背景的人，也没见着几个文具品牌来赞助咱们，咱们还开始就是吐槽人家，这哎，这也是绝了。好，继续，继续。
然后我就还想吐槽一个就是跟笔相关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可能不算一个设计上的问题，但是是我在购买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品牌那些经常会换杆子的那些笔啊。特别是单色的全部都是统一的粗细 0.5， 全部都是统一的颜色、
哦、黄金 0.5、啊、
对，全部都是，
而且是黑。
对，哎、我跟你说，我之前就是扔的那个笔吧，它就是我为什么扔了呢、是因为我真的有一大把。我为什么有一大把呢？因为当时我就很喜欢他家的这个墨，各种的颜色和各种的粗细和写出来的这个顺滑的质感，然后笔杆子也很简洁，我也喜欢，我就买了。我就想，我说我当时还是那个咱们学日语的时候，我当时买了嘛，就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笔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默认都是 0.5， 然后我又买了一大堆0.3 0.4的笔芯，都替换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粗细，然后做笔记用，所以我才有一大把黄了的笔杆子和一堆没有用的 0.5 的笔芯。越想越生气。
笔芯也不是想用的，还得额外买，笔杆子还黄了。
哎呦，我太难过了。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我还试图就是私下问过这些我合作过的一些品牌方什么的、
嗯、
但是他们就是从他们后台的数据来看，就是绝大多数人 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文具控玩手账的肯定是消费比当中很小的一群人的，
对，
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是真的钻进这个圈子里面，他们其实用的就是 0.5 的黑色，你就
学生
除了黑色可能就是蓝色红色
是吧，
对对，那些彩色更是销量其实就远比不上这种 0.5 的黑色了，
嗯，
但是你要说我自己的话我就更喜欢细一点的，
对啊，
0.38 0.4 这种的，
对啊，
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包括其实很多现就到现在都是这样，一些新的系列它可能出十几个颜色的笔杆子，但是里面放的都是 0.5 的黑色笔芯，一样的笔芯，
令人抓狂
他就是用笔杆子吸引你，其实里面核心是一样的，对吧？
我的天哪，请，我还是觉得就我们这期节目虽然是吐槽的意味多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具品牌的各个工作人员们啊，好歹可以听一下我们两个资深前也不能是前，你还是现任，我算是前吧，
资深文具使用者的反馈。
对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因为替芯都是有单独卖的，他们是不是应该单独卖笔杆子呀，
对，我觉得你要不分开，
你推出十个新颜色的笔杆，我单独选笔杆，完了我单独买笔芯，
对啊，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就觉得麻烦，
太麻烦了，这确实太麻烦了
太麻烦，对啊，
我跟你说我618、
那个、销售
就是买了一单的东西，然后呢当时正好我不在家，就是请家属帮我拆的，然后拆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东西这一包我拆出来就四根笔芯儿啊，我说是呀，因为我买的那个笔它又是 0.5 黑色的
又自己买换的，
对
哎呦，
是不是很
生气，那你以后有极大的那个储备量的 0.5 的黑笔芯在家，
对，在这儿呼吁一下我们下次那个电台搞线下节目的时候，我就把我这一把 0.5 的黑色都带着，现场一人发两根
那个伴手礼，
对，
来见过乐老师的证明。
然后我跟你们说，肯定各大品牌都有，你们拿回去就是基本都能适配，
总能用得上。
对，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很多品牌之间的笔芯都可以互换的吗？其实规格是一样的。
哎呀，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你说的，它不是一个设计上的 bug，
对，
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品牌可能偷懒吧。我觉得是这样，这就是你出到那么细，买的人少，他那个货就囤在那儿了，他可能就使劲的出大家比较能那个多数人愿意买的那种。
然后哎，反正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着，因为可能人家确实就像你说的也有这种销售数据的这种支持，然后对，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提点小建议吧，就是
就是反正个人观点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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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你还有没有
这种小，
就这种。
前面你说的是笔的嘛？
对，
我说一个那个本子的吧。
嗯，
我觉得也一些品牌，你说他不在意，他也在意的，他也在意大家的一些这种比较强迫症的那个观感的。你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些日系的活页本，他会专门在环印出现的地方多加一层。或者说它有一个额外的配件
啊，
让你自己放在那个环上的，是防环印的，你有印象吧？这么一个东西，
有，
我觉得这个就是针对消费者的一个很细的点推出的一种设计嘛。
但是
他想试图去解决，
但是我在这里悄悄的吐槽一句，那个出了这个防环印的那个配件的那个品牌，他那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说的这个品牌该不会跟我说的那个泡沫的钢笔是一个字母开头的吧？哎呀完了，越说越多。
哎，确实是一个字母开头的。
对
不对？朋友们，我们只能提示到这儿了，你们自己悟吧。
笑死了。那个牌子它其实主打的就是轻薄嘛，
对，
它那一款产品，
对，
所以我觉得它有环印蛮正常，因为我就不属于那种特别受不了环印的，所以我是觉得还好。但是你说的很对，我用了那个防环印的那一层，那个还是额外加钱买的配件呢。
咱们都买了，
也有环印，
嗯，
用了也有。
对，咱们一起买的。
对，就显得它好像特别瘦，你知道，就是肋骨都露出来那种感觉嘛，就是是不是？
其实
就是那个环印。
对，我觉得就是环印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和前面说的那个这个 0.5的那个问题，那个是个售卖问题。环印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会不会有点见仁见智、
哦、
因为我对环印有时候还有点喜欢。
哦，
因为我觉得
就像一种使用感受一样、
哎、对对对、
使用那个表现一样。
对
啊，就是用久了才会有的。
对、
嗯、
对，就感觉是这个你用过之后这个留给你本子的一个记忆、
哎、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我也对这个是还好，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嗯，
就会在意这个点的。
哎，我跟你说，真有一个事情是我极其受不了的，
啊，
嗯，就是我们不是会，嗯，有很多的笔袋是那种拉链的笔袋嘛，然后
对啊，多数都是啊。
哎，对，然后也就像那个，也有一些日系现在不是那种口金包一样的那种摁的嘛，就那种就还好一点。然后就是、
嗯、
好多那种笔袋，特别是金属拉链的笔袋，就是它会那个拉链卡住，
嗯、
就是不顺滑了。
有时候是卡的蛮莫名的，
对，
你拉它的时候是带着一种预期的，就是你就应该拉到头就打开或者就关上，
对，
结果它半道给你停在那儿，然后你气不打一处来。
对对，然后呢，嗯，还会有一种，那种可能是我个人的行为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上过，比如说我这个笔袋里刚好有一个什么带点塑料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有一个那个、
啊、
就是以前咱们不是都喜欢把那个纸胶带弄分装嘛，然后就缠在那个塑料片上，然后有时候你用完了之后、
嗯、
可能纸胶带会有一个头，它不是很薄
啊，
然后一拉那个拉链卡，把纸胶带卡在那上面了，然后就前也前不进后也后退不了。
那很难受，那很难受，真的。有时候我拉那个拉链的时候是什么呢，它也是卡住，不是卡在纸胶带上，就是它那个笔袋有一层那个内衬布
啊、
那个布卡进去了、
啊、有印象有印象，
我得自己手动把那层布给它撑开，它才能拉过去。我有时候衣服上也是这个样子，很不爽去弄拉链、
哎、衣服上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就真的是，哎，你知道吗，我这可能也是我人的问题啊，就我冬天穿羽绒服、
啊、
然后羽绒服里边不是有那个内衬吗，有的时候你早上急匆匆的走，然后没拉好，直接就把那个里边内衬卡到那个羽绒服的拉链里面，然后等到公司你想脱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
拉不下来。
哎，这
太真实了，我现在正是冬天。
嗯，你小心点。哎，你说到这个拉链的时候、
哎、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虽然不是我们文具、
嗯、
但是我突然间想到的就是鞋带、
啊、
你有没有遇上过那种系了总开的鞋带、
啊、
就是特别糟心的那种，
尤其跑鞋你知道吗、
啊、
跑步的时候要是鞋带开了、
啊、
很容易摔跤的、
啊、
就特别在意这个点、
啊、
哎呦，还有那种专门跑者打的跑者节呢，就是怕跑，尤其是比赛的时候就怕那个鞋带开了、
啊、
嗯，
明白明白，
真的很，
我现在就很想报那个我常穿的那个鞋的品牌啊，看过我穿搭的人都知道，就那个品牌的鞋子他们家那个鞋带啊，真的就是系上就开，系上就开，
哎呦，那真的是很糟心。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应该在做鞋子的时候要去避免的一个点。
嗯、
谁愿意老是弯腰去系那个鞋带呀？
对，所以就是我看 Red Book 上面就有很多那种系鞋带的方法嘛，但是我又觉得那很烦，
哦、
就是我不想搞那些七七八八，我就想给它系一个蝴蝶结，然后放在那儿 就正常穿脱就完了。
因为确实就是有一种鞋带的材质以及形状它是容易散开的，
对，
有一些它就不容易散开，不管你怎么系，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哦，这个真的是
我突然间想到从拉链想到了鞋带、
哎、有时候你说到这个鞋子，我也想插一句了，虽然咱们前面在吐槽文具啊、
哦、
就是以前现在大家还比较流行穿那种有一定高度的袜子，以前不是都夏天都穿船袜吗，
嗯，
那有的船袜它就是容易掉跟、
哦、对对，是
就刚一出门那脚跟那儿已经滑到脚中间了，
对, 对，
那也没办法，你就硬踩那么踩一天，
对, 对，
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把它弄一弄，
对
对不对，
对，是的，
就特烦那个感觉。
哎呦，就是我觉得咱们说的这些吧，就都是那些你说 它真的是多大一事儿吗？也不是，对吧？你说
屁大，
就
屁大，
对。但真的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就让你特难受，就是你就浑身就因为这一件小事儿就浑身的不舒服，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他反正没办法，就是从根本上影响到你，但是他就时时刻刻在那儿阴魂不散
啊。对，
你说那袜子踩在脚下，你就没办法忽略他。
对，
但是你该干嘛还是能干嘛，对吧？
对，
就是那种小的难受的点。
然后我突然间在这儿就你说到这个，我就还想到一个，就是现在可能会稍微少一点了，就以前年纪小的时候买一些比较便宜的那个内衣，还肩带会经常掉
啊啊，
那个也很
烦、啊、会的。
对，
有时候就是那个内衣穿久了它就松了，也会容易掉啊。
对，就
经常就是走在路上，女生看到女生就一眼就看出来肯定是肩带掉了。
对， 对，
手从那个领子那儿伸进去捞一下，
对对对，
这不就是拉那个肩带。
哎，这生活当中令人抓狂的小事为何如此之多？
真的就是一说一就像那个拉线头一样，刚开个头然后一下子全部都扯出来。我其实不觉得我是特别强迫症，特别就是平时生活中对于这些小细节非常介意的那种。但是你这一说我就能一下子想出很多，包括我想到这个点我都觉得我有这么较真的一个人吗？但是我真的很想讲，就是你去买一支新的中性笔或者圆珠笔回来，它那个笔头上有一层胶封在那个笔尖上，它就是告诉你这是一支新的嘛，或者它防止那个笔头干掉了一层蓝色的之类的，你要把它抠下来。我就特别不喜欢抠它，有时候抠不完整，
对，
就抠掉一段，
对，
然后还有一节粘在上面，我看着就特难受。
对，我就更生气，是因为我是喜欢美甲的人，就是我这个指甲、
还有用指甲
刚做好没两天，然后来了支新笔芯然后现在不是好多那种是那种比较圆的那种透明的那个头嘛，它还很结实，就它那一层。
对，
然后你拽一下，你想用指腹拽一下，你还拽不下来，
不行的。
然后还要用一点指甲，然后我就看到，哎，我新做的指甲怎么就缺了一块呢？
看着他说你算老几呀、我想用你还这么难。
人坐在这儿，就人在家中坐，火从心中冒。
哎呦，笑死我了。你说了，哎，这个属于包装上的那个吐槽的点嘛。其实我又想到一个跟文具无关的，但是是真的让我觉得很 bug 的事情，就是那个蚝油，就咱们做饭的时候那种离锦剂，那个什么锦剂来着？
离锦剂，就是
离
锦
剂。对，就是那个瓶口，
对，
你用久了它就一定会弄得到处都是。然后我在淘宝上看到人家有那种替换的棒头，就那种压的那种压嘴，但是呢它那个嘴它还得配合你的瓶子的大小，因为你知道蚝油瓶子还不是一个规格的，
对，
你还得买对了。然后我是后来我发现某一家也是国产的一个大品牌，他们就改用那个番茄酱的包装，就是倒着放往外挤的嘛。
我现在
我就想说，对啊，那我其实从我来讲，我觉得买哪家区别不大。
对，
但是就你改了一下这个包装，我就觉得那我就再也不想用回那个玻璃瓶了，
好像
太难用了。
现在国内卖的离锦剂也有你说的那种包装了，我最新买的好像就是那种。而且那个瓶子还有一个 bug， 就是它那个，因为你那个口不是堵了一堆嘛，堵了一堆之后呢，你就不太好往外倒，然后呢，你就需要大力的往下甩一下，然后甩一下，啪，
然后一大坨，
对。
甩出来大半，甩出来半瓶，完了之后你就是因为瓶口又积攒了一大堆，它又干了，完了你那个瓶盖还盖不回去，太难用了，
太难用了
，实在是。而且我难以想象，就是这几年才开始改良这个包装，我难以想象。
我记得
那么简单的事儿，
我记得好像之前在小红书还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过很多人吐槽这个事情。
对呀、啊。
嗯
我就想说，难道它真的有什么技术的难点吗？蚝油这个东西就不可以用塑料瓶子装吗？就那样倒着挤的那个，那多方便呀！那个番茄酱的瓶子，哎呦，终于改了。
然后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还有一个包装的问题啊，就也不是文具的，就是书。如果我们现在去买那个实体书，我不知道你在国外买书是不是这样？国内现在的书90%，我觉得至少90%吧，都有一个腰封。
100%吧，90%说少了吧，
99%真的得99%，就是都有一个腰封。我觉得那个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
那张纸它其实一般还你会觉得它挺有设计感的，因为它放在那个封面上，你会乍一看你觉得它是一体的，
嗯，
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弄在这儿，它完了买回来之后这就是一张纸，
对，
你这张纸你说我扔了它又好像它不是个随便的纸，
对，
我不扔它吧就特别烦，
我又给
它挂
回去，挂回去我翻书的时候又不方便，然后我又要让它书
巨难受，
对，我又要让它跟书分开，然后呢我要让跟书分开呢，分着分着我就想扔它
我后面我还是扔了，我一拿回来我就扔了，
我现在也是，就是，
因为我觉得好烦，
对，我就扫一眼那东西我就直接扔了，
对其实上面也没有写什么很有价值的呀，
哎，
就谁谁推荐了，
对，
得了什么奖了，
对，
大概就这样。
我跟你说他有的时候没有写谁谁推荐了我可能会买一下，他要写了那个谁谁推荐我可能白白了
他要写的那个人是我看不上的人，那你完蛋了我就说那我不要看了对吧但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的人把这个腰封拼起来像拼贴一样，然后弄个相框放还挺好看的，
就这个就是什么东西都有这个所谓的利用的空间嘛，就像那个有人不是喜欢用那个芥川明的布做东西，所以就是会有很多零碎的布，然后人家就把芥川明的布拼起来，那不也是利用了这个吗？
是的，
对，但只不过从包装的角度来说我真的觉得腰封这个东西还挺没必要的。
嗯，是的，它又是纸做的嘛，真没必要，
对，
蛮浪费的一种感觉，
是
这个真的是。
然后说到书我就想回咱们文具领域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说出来一定很有共鸣，就是
来
当我们写一本手账或者一个本子，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你需要写一段时间的那种本子啊，然后开头和结尾写的时候，就刚用这个本子和本子快结束的时候，人会非常的痛苦。痛苦的点呢就在于你刚开始写的时候左边特别低右边特别高，你的手是翘着，因为我右手写字嘛，
是的，
就那样抬着写
的
字贼丑，尤其写到那个
是
就是书籍那里，然后写到后面的时候
的
又变成了换过来另外一边高，
对，
然后我就要像爬山坡一样写，然后写到书籍那儿仍然是贼丑，
所以就是只能不要怕麻烦的拿一个差不多厚度的本子垫在底下，把它弄平，
对，
才好写，
对，
这个真的是，
对，
哎呀，所以我有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本子横过来写呢，
是，
或者我就喜欢用线圈本，因为它可以对折，
对，
它就不存在左和右了，对吧？
所以，
我就避免掉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那个以前那个手账一整年写到很厚的时候，我会把一部分折过来，就让它折平写。那样就舒服很多，
尤其是厚的本子它真的写到开头和结尾的时候那个差别很大，
非常
那手感觉有时候笔都挨不着那个纸上，只能把它垫起来，
五年手账这种东西，
对对对，还有像那个鱼白嘛，那个哎呀今天这期节目首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被提出来完蛋了
没事儿，你重新说我给你剪了
啊，像那个什么嘛，那个对吧，有的手账就很厚嘛，对不对，然后写到那个地方确实比较费劲，是的，像字典的那一种真的是有一点，
是的，
但它这个就是你有办法解决它，但是它就是有一点小麻烦，
对对，哎，就是我觉得可能喜欢文具的人吧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因为
是的，
文具这个东西本身拼的它就是特别是文具咱们现在用日本的会比较多嘛，然后日本本身在设计上它就是一个很讲究细节，因为我有时候经常在家用到一个什么东西不顺手了，我就会在那儿嘀咕一句，我说这要是日本设计的肯定不会这么难用，我就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去想一下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大家应该会对这些细节会比较介意，我觉得
是，虽然我们刚才吐槽的很多也是日本的文具，但是呢，反正有个发展的过程的，
对对。
就咱们以前不是聊到那个什么一些文具大赏上面得奖的一些东西吗？我们就是说，它虽然这个开发的还不够完美，它还是有它的 bug，但是它你明显看得出来，它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它就是试图解决一个很小的点，
对对。
但是就是资深的用户他会很在意的点，
对，
你就会觉得它的这个发力的方向是让人觉得蛮欣慰
的，对对，
很。 期待它以后还能进展更新到多好用，你就会对它保持一份期待嘛。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是
你说到那个日本的设计，你让我想到就是我这次去日本的时候，我这次才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国誉他在那个羽田机场开了家店、
嗯、
我去那家店逛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一个贼普通的一个小店，就是咱们一般去一家店买东西，他都会给你一个手提袋嘛，那个纸袋子、
嗯、
那个袋子不是还得花点钱嘛，他、
嗯、
也不是免费的，他给你一个袋子。然后国誉的那家店呢，他就专门设计了一款纸袋子，那个纸袋子上面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设计，就还挺好看，比较简洁的，但是你仔细去看上面有一些虚线什么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拎回家了之后，其实无非它也就是纸袋子，你就算不立刻扔了它，你也只能把它当个袋子用那么几次，对吧？但是你如果按照它上面给你的这些虚线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去裁剪、折叠、粘贴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纸袋子变成一个收纳盒加一个手账书衣。
哦，
它可以变成这两样东西，那就真的可以持续的用下去了。而且每次用到它的时候，就比如说书衣，对吧，你会想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纸袋子变过来的，我是在哪哪哪买的，对吧，就我就觉得，哎，在这个地方花了一份心思，还是蛮就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它加了一些设计。而且确实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大家都是买纸袋子，然后完了之后回家堆一堆也没用、
嗯、
可能就装点垃圾也就扔了、
嗯嗯、
说白了，对吧。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有一点说能让人更多的把它用起来，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是蛮用心的做的。就你刚才说到日本的这些设计吧，我就觉得确实他们有很多一些品牌一些人，他会在这种小的点上面去做点文章，让人觉得哎，蛮酷的哦。
对，
嗯，
是的。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前一阵儿特意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分享给你看嘛，就是我在那个公司会买那种瓶装，就是但是是那种玻璃瓶，它那个瓶盖就像那个象牌的那个气泡水，它那个瓶盖是要用那个瓶起打开那种、
哦、
就像汽水一样的那种瓶盖、
嗯嗯、
但是打开之后如果你短时间之内没有喝完，那个瓶盖是没有办法再盖回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喝
的一次性
的，对，燕京啤酒那种什么青岛啤酒那种瓶盖、
嗯、
然后这样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卫生，或者说哎，又不太方便拿着，比如说我原本在工位又去了会议室就不太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正好公司也需要这样一个瓶起去开这个东西，我就去那个网上搜了一下，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东西，它是首先它是一个瓶起，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呢它再把它这个瓶起都是那种大家知道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个金属片状的东西嘛，然后它这个金属片状它在其中的一面上面贴了那个硅胶，然后呢他用这个硅胶和金属片呢、
哦、
就是在边上做出来像滑道一样的东西，这样就是可以用这个滑道滑到这个瓶盖上、
哦、
就变成了一个瓶盖，就是滑到这个瓶子上、
啊、
它这个硅胶的部分就跟这个瓶盖变成了一个密封的空间，然后呢正好它这个滑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瓶子的那个瓶盖都是标准尺寸啊，我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就是它正好滑上、
嗯嗯、我感觉是哎，
对，它正好就滑上，然后那个尺寸就是合适的，然后那个硅胶你瓶子倒一下它也不会洒掉。
你就是说这个小装置它既可以拿来开这种啤酒的瓶盖，
对，
也可以作为瓶盖待在那个瓶口上。
是 的, 是的，
妈呀，
我还给你发了照片、
哎这个、你说这个点
你记得吗？
对，你当时让我猜那是个啥。
对, 对,
对，那个东西还蛮好看的，
是
那个颜值很高，
是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个点小到你要说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会觉得好有用、
嗯、
你要不说我都想不出来有这样一个，
我需要，
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产品。
对,
对，我都不知道我需要，但是你一说出来我就觉得我很需要，我就觉得他那个点小到这个地步我佩服啊，真
的
是。是的，
就这个当时是让我又对日本的设计就在感叹哦，很
哦，这个也是日本的，
对、
嗯、
也是日本设计。
嗯
嗯，我就还挺感叹的。
你说到这个我都觉得、嗯、你看我平时住新西兰嘛、嗯、就是这些欧美国家我觉得在这种细节方面真的 东亚那么细节，我个人，我就说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比较粗线条一点点。我每次就是去 Seven Eleven 买那个饭团，我都觉得它那个包装设计的就很人性化。它不是告诉你怎么撕开吗？第一步第二步什么的，这撕开之后饭团也不会散开，然后你手也不会脏，就正好隔着那层塑料就能吃嘛。
对，
我每次我就觉得这就是设就贴心啊，就是很人性化。
对，
这就很好。
是的是的。哎，不过啊，我觉得欧美的设计里面就是有一个设计是我比较认可的，然后我们可能真的是想跟人家这个品牌拉点广告啊，就是 Lululemon， 就是
啊，你看这点名了点名了，来来来，
这好的我们总要点名嘛，对不对
啊？
就是、
哦、好的真的值得的、啊、
对，我比较觉得他们家好的就是他家那个水洗标的那个可以直接撕掉，而且撕完、
啊、是的，
不会有任何的残留，然后也不会撕坏。
对，是的，
这个是我很感慨，因为我最近不是他在搞那个年终的一些什么折扣嘛，你就可能会多买几件，然后你回来之后你要是撕那个水洗标，其实还是那个挺，因为它的水洗标都特别长嘛，它上面有那个型号一大堆东西，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不弄掉它，它真的会对你身上很不舒服啊，然后它那个就是 Lululemon 就直接撕掉，然后一点残留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好的，
就
设计
用劲一蹬就下来了，
对对，
然后也不会把衣服弄坏。
对，
你让我想到一些传统的那些运动品牌的那个水洗标，它就是巨大一把，
是
它不是一张哦，
对，
它是好多张，像一个小本子一样，
嗯，
然后它上面画一条虚线让你沿着它剪，
对，
我的妈呀，
那个剪下来
很多时候剪了也
难受，
还是扎，
对
对，
哎，我们在这儿啊，Lululemon听见了吧？
而且我一开始很担心 Lululemon， 我把那个撕掉了之后我就不知道这件衣服是几码的了、我后来发现它还是有、它绣在那个衣服里面，
它有一个位置，
它就你还是能看见，
对，
对，
它有一个位置，
它还是有一个标记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心的。
是，
其实我发现我还有一个那个怎么讲，就是新衣服买回来它不是有个吊牌吗？
对，
有的吊牌就是用那个你必须用剪刀剪的那个东西穿上去的，有的是用弄一个别针，你就直接把那个别针取下来就好了、
哦、
有的呢它是用一个绳子怎么穿一下，就是那种需一定要动剪刀的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好麻烦，
是有点那种，我
如果我能直接把它取下来的我就觉得很好。
对，但它可能也是因为有售卖上的一些考虑吧，
有可能有一些有我自己有几个比较喜欢的日本的那个衣服的牌子嘛、有一家它就是全都是用别针，然后那个代购的人还会专门提醒，就是说有的人他弄习惯了他就喜欢一扯、但是他就说这个是别针，你别把那个布料
扯
破了，
扯破，对对对，
他就会提醒。对，
是的，我觉得就是设计这个东西真的在细节里，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玩惯了文具的人，因为玩惯文具的人肯定是观察到了很多的细节嘛，所以对于玩惯文具的这些人来说，可能细节上的一些东西真的很能打动我们。
嗯，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种比较可以说入坑比较深的这种某个方面的爱好者，尤其会对细节比较在意。
嗯，
因为可能那种核心的功能大家都大差不差，
对，
有的它就好在哪儿，它就好在那一点点细节，但是这点细节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的，不是每个人都在意的，对吧？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比较在意的这一点点细节，就是我们选择这个产品就是持续成为它的这个购买者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聊下来蛮有意思的，今天这个话题，就突然一下子发现越想越多，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其实我们是在意的，
对，
你不去聊它你好像没觉得，对吧？
是的，就我之前你不是在那个节目里推荐了那个 Top of Japan 嘛，然后我就去听了那个节目，然后他就介绍到了那个朝日的一些产品，后来我就去买了那个薄荷糖、然后朝日那个薄荷糖它是一个扁片片装的、 就是非常扁的那样一个像名片盒一样的那样一个东西、
嗯
嗯、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开口、
哦、
它里面的那个薄荷糖呢每一颗都是像一个小小的小药片那么小，然后它那个开口的位置也很小、
嗯、
但它那个开口的位置呢正好就比如说这个片片你冲着那个开口的位置那样磕一下，它有一颗糖不就是会往外走吗、
啊、
它就正好那颗糖就会卡在那个开口上，你把那个开口打开那颗糖就在那个开口上。
哎呀精准，
对，我就感觉
也不会多也不会洒，
是的，你就那么磕一下它就一磕就出来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
就是、
这
个、这
是用心了，
就是小细节特别圈粉。后来我就在想那我也不用买其他薄荷糖，我这个薄荷糖我因为薄荷糖也基本都是一个人在吃这么一盒嘛，对吧，那我如果我是很介意这个事儿的人、
嗯、
我完全什么都不用弄到非常干净的就可以把这颗糖吃到我嘴里。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聊的那个话题让我想到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网上查哪家餐厅怎么怎么样嘛、
嗯、
就那个 Google Map 上面就跟大众点评一样，就有一些日本人就写点评，哇他讲的那叫一个细节呀，
啊是吧
就是对，我就会觉得我进一家餐厅根本不会像他观察，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家很平价的拉面、
嗯、
然后他会讲到超级细节的部分、嗯就这一家给的葱花切的怎么样，这种、
啊、
就是他会说那个葱花给多了给少了，然后肉几片，这种就超级超级细节。我觉得我当时那么一看我就觉得哟这个人吃个拉面嘛，那拉面才多少钱呢他都那么较真呢、啊、我现在觉得也不是人家较真，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就比较在意，
对、啊、
他就是拉面打卡的多他见过的多，所以真正决胜负的就是这点细节。
是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日本可能真的是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在一点点的细节上大家有了这个差别，然后慢慢的就会有了差别、
嗯、
所以可能他们就在这个设计细节的这个地方越来越卷，
对他们就会对那种不方便的忍耐力特别低。
是是，反正我现在觉得我也忍耐力很低，我每次就是
我发现了你黄了的笔我都扔了，你真的是
不是你要想你想象一幅画面我一大把笔杆子全是黄的，然后呢我买回来的时候他们还都是 0.5 的芯儿，然后我在看着我那一堆没用的芯儿，再看着这个黄黄的笔杆子，你就想想我那个滴血的心呀、啊、
还是早点扔了吧，心情重要。哎，我最后还想到一个，哎，是文具的，咱们文具开头、
嗯、
文具结尾吧。
好好，
就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我觉得你们写手账的朋友绝对有这个共鸣，就是在手账上印印章的时候一下子没印全我想死的心都有，他有的吧就是那种线条画他没印全，我会自己拿黑笔把它补上，你知道吗、
嗯、
我就反正那个效果看起来其实并不坏、
嗯、
但是有的它就是一片，
对，
然后就没印全，就是有说起来呢我会说哦，这就是印章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嗯、
这就是它的这也是它的美感之一，我可以这样讲、
嗯嗯、
但是我心里还是在说妈的没印好你知道吗，就还是很希望能把它印完美的。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件事儿和我说的那件事儿，它俩是一个组合，就是那个一边厚一边薄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印不全，
对对对，
它俩就是一套组合。
还有如果前一页手账上贴了东西、
哦、
它也会不平，
对，
然后你如果印在那个地方是势必会不印不全的，非常难受。我有时候还想那样呢，就是我本子上有个框嘛，然后我想印一个印章去跟那个框做一个结合、
哦、
比如说像一个小人在端着那个框，
明白，
那我就需要小人的手正好在框下面但是你知道那些木质印章你只能靠预估，你没有办法100%的确定你能印到那儿。每次印之前老紧张了你知道吗，各种笔画，然后一下子下去你就立刻就知道完了歪了，再一揭开果然小人的手离那个框还差老远的。哎呦我的天哪，
小人的手杵到了框里，
重合了，框直接插穿了小人的手。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这真的是这算不上什么事儿，真的屁大点事儿，但是你在那一刻你确实是有一点想骂人的心情。
对， 而且以前刚玩印章的时候，就是一开始选颜色嘛，对于每种印章的那种透纸的能力不是很确定，然后呢你就买了各种各样的印章、
哦、
然后就是那种油性的印章它不是很透吗？
对，
然后呢
不适合用在纸上，
对，其实不太知道嘛，那时候你就光选了颜色，然后你还选一个大面积的，然后你就啪盖在你的手罩上，然后一看，哎，后面三天都是有印印的。
而且油性，就是你买回来那个新的印泥，它那个油又足，
对，
然后你没觉得拍上多少印泥，一印下去你还生怕它没印全，所以印的力量还比较足，
对，
完了之后往下三页全部印上了，这可好像写发票一样，下面好几页都有。
哎，我们手账儿也是不容易啊，想写出一篇完美的手账，你看我们首先要一支不会飞白
发黄的笔窝的笔，
能够正常出水，笔握不会发黄的中性笔或者钢笔，
而且不能写到一半就不能写，就是写不出来了，
对，
得一直要写的从头写到尾，
对
吧？对，
然后我们还
需要什么呀？本子，没有环印的本子，
对，
那个不能太厚了，免得前后那个有落差，
是。然后这种落差的不能让我们的字写丑，然后还不能让我们的印章印不上或者印歪、
啊、那可不嘛，咱们纸胶带也不能发黄，也不能翘边，也不能撕纸，可多要求，笔袋还不能拉链不顺，
对，
你看全
对，
都说全了今天。
对，你看这些每一个细节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不经常问说乐老师怎么不更新手账，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导致我今天写不了手账、嗯、知道吗？
写了也不想剖了，说够了。一天天都是被这么屁小的事儿逼疯的，也是绝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绝对大家超级有共鸣的，
是的，
肯定大家在听的时候自己也能冒出很多生活当中那种小小的抓狂的时刻，就是有时候你都不惜的跟人说，就觉得这事儿太小了，
对，
根本不重要，但是你就记着，你就一直记着它，
对，
然后来到了 Lemon Talk 里面吐槽一下。
哎，你知道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袜子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嗯、
就以前小的时候女生身上都会有创可贴，就是不是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
嗯嗯
身上都会有创可贴，然后我是后来才知道大家都有创可贴的，是因为就是以前穿那种夏天的那种小凉鞋小皮鞋、
嗯、
它要不然磨你的小脚趾、
嗯、
要不然磨你的后脚跟、
哦、
然后
对
身上都会带有创可贴，大家就会贴一下嘛，然后后来长大了有了社交媒体、
嗯、
通过微博呀小红书啊这些就会发现，哦，原来每一个女生在夏天身上都带着创可贴，然后因为每一双鞋都是雪季出来的，我就想到了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我是亲眼见到，就是我妈就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就在逛街的途中直接去买创可贴，
是不是？
被磨疯。
对，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就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我们也不会说有以前我记得偶尔会发微博专门吐槽一下某个点，但好像这个事儿很久没干了，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有一期节目来吐槽这些非常微小但是非常令你抓狂的小细节，我相信一定太多人有共鸣了。
生活中那些毫不重要但是却令人发狂的点。
对对，我觉得今天我们主要是以那个文具和生活设计为主的，然后刚才我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
嗯、
我又想到了好多那个就是跟运动相关的小配件也会有一些这种令人抓狂的细节、
哦、
等我们积攒一批，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聊
一
下。
再积攒
一
批，是的。我还想到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一次性的筷子没掰好啊，就那种哎呀当下皱一下眉头那种时刻全部涌上我心头，咱们攒一攒以后再来一弹。
还有男同学特别显得自己特别有力气，就是把那个纸巾砰两边那样砰一下，他不是那个中间就开了吗、
嗯、
然后没砰好整个纸巾全部裂开。
哎呦我的妈呀，太多了这种时候，欢迎大家跟我们补充补充，说一说你们的这种小小的抓狂时刻啊。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意思的一期话题，正好我们现在国内就是在高温放假当中，我们也希望用一些轻松的话题给大家这个炎炎的假日带来一点这个缓解的心情。
是， 这个放假放到还有几天啊？还有多久呀？
明天就上班了呀。
明天上班，明天星期天上班。
对，也要连上六天班。
刺激，恭喜你。
这种人。
那行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让乐老师抓紧这个假期最后的这几个小时，愉快愉快，好不好？
好的，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你们的评论区的反馈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下期再继续聊，大家拜拜。
好，拜拜。